各位好，欢迎来到樊登读书会。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呢，叫做《零边际成本社会》。前两天呢，有一位会员跟我聊天，他说樊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讲那个关于亲子教育的书哈，但是您每次讲那个什么从零到一啊，联盟啊，那些东西好像跟我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说你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小学老师。我说那好，我就跟你讲一下为什么小学老师不能够一天到晚只关注孩子哈。如果你一天到晚只关注孩子，只想着把亲子教育搞好，把老公搞好，把身体健康搞好，你的好日子很快就会到头了哈。今天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自己的未来，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个社会是发生着一个怎样的巨变，而且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医生、律师很快就会失业，会有很多人面临着大量的失业的可能哈。所以这就是未来，叫做零边际成本社会。这本书的作者叫杰里米·里夫金，这个人是谁呢？大家都经常会说到现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了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个发生。然后他是包括默克尔和这个萨科齐在内的很多元首的顾问，可以说是一个对未来有预见性的专家。在这本书里边是集大成的，把他所有的畅销书里的思想合在了一起，应该说是有大概40多年的思考全都在这本书里边体现了出来，所以非常值得一读。什么叫边际成本呢？就是我们学过经济学就知道，每增加一个东西，那么它会带来的新的成本，对吧？这叫边际成本。你比如说一个饭馆的边际成本，就是你每要接待一桌客人，你需要的服务人员，你需要的菜，对吧？你要做饭做菜，这用电啊，这都是你们的边际成本。然后这个律师的边际成本，就是每打一次官司，我需要去出庭，我的时间，我准备，这也是律师的边际成本。所以基本上边际成本越低的生意呢，就越是相对比较好的生意。比如说谷歌，对吧？它的边际成本就是几乎可以成为零哈。那么经济学里边有一个定价的基本原则，就是基本上定价都是按照边际成本来定价的。你比如说汽车，如果汽车的生产成本整个是免费的话，那它就应该免费，对吧？因为它边际成本是没有的。那像谷歌对你们就是免费的，你们想要搜谷歌基本上是不花钱的哈。这个厨师他们要因为有大量的边际成本，所以他们卖这个饭是要有价格的。而如果未来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零边际成本社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所以里夫金在这本书里边其实要探讨的是未来资本主义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消亡的。他经常会提到资本主义消亡这件事儿哈。那么要搞清楚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前三次的工业革命哈。每一次工业革命呢都跟几个要素有关，一个是通讯的媒介，一个是能源的方式，还有一个呢是运输机制，还包括生产方式哈。你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会想到有蒸汽机，对吧？因为它解决了整个运输，然后有煤炭资源，这是能源，然后电报是通讯方式，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东西是风车。为什么风车很重要呢？因为过去这个没有风车的时候，人们敲打羊毛啊，靠人工这么敲打羊毛是非常费劲的，所以一天下来也敲打不了多少，因此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羊毛，因为人是做不过来的，对吗？所以等后来欧洲出现了风车以后，就荷兰现在还有那种大风车，出现这个风车以后呢，敲打羊毛的速度会比人工的时候快了很多倍，一天就需要特别多的羊毛来敲，这时候才会发现养羊的数量根本不够了，于是就需要大批量的养羊，而当大批量的养羊之后，就出现了失地农民被赶到城里边去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在英国这个叫做圈地运动，也被我们称作叫羊吃人，对吧？这时候你发现大量的失地农民进到城里边以后，才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才会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它跟我们说风车啊，然后这个火车，然后蒸汽机，这都是有关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呢，就是电话，贝尔发明的电话，然后广播电视，用石油，对吧？开始有汽油了，然后用内燃机车，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呢，就是我们说有可再生能源，然后有互联网，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一些自动化的这个运输网络的连接等等，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那么什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呢？给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最重要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应该说是 3D 打印，因为 3D 打印对应着风车，你看这是生产方式，对吧？那时候是风车，现在变成了 3D 打印。 3D 打印有多厉害呢？简单点讲，就是像这种桌子哈，以后就不用再去买了， 什么实木不实木的，只要找来一些这个叫做打印剂啊，或者叫基材，把那个基材放进去打出来就这样。而且 3D 打印有一个最牛的特点，这个是这本书里边告诉我，让我觉得特别好笑的。3D 打印机可以打印它自己，就是 3D 打印机可以在家里没事干，吭哧吭哧再打印几个零件，组装起来又是一个 3D 打印机。所以你们家只需要买一台 3D 打印机，你就可以打印出很多 3D 打印机了。然后，3D 打印机可以打印房子啊，像万科地产他们现在就研究用 3D 打印，很低的成本就能够打印出一个房子，两室一厅，你就可以住进去，对吧？如果城管来赶你说不让住了，你就把它融化掉，然后变成基材带走就行了，反正不花什么钱。然后3D 打印在美国现在有人用来打印肝脏，打印肝脏就是用生命基材放进去，打印出来的肝脏以后就有可能会帮助人存活，对吧？所以当有了 3D 打印以后，你说生产这些沙发的，生产这些杯子的，生产这些桌子凳子的，生产各种各样东西的人怎么办呢？这些厂家怎么办？所以这就实现了圣雄甘地所理想化的一个生产模式。圣雄甘地当年在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未来最棒的生产模式就是人人都是生产者，每一个人都会从事一小摊的生产，然后满足周围一些人的这个需求，这就够了，不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而资本主义时代需要的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对吗？现在不需要，现在是每家每户都可以打印，而且打印了可以卖给你的邻居，你有富足的你可以卖给你的邻居，然后他们打印了可以跟你交换，对吧？所以包括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卖面膜，对吧？这就是很好的方式，就是每个人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生产销售的单元，这是趋势哈。所以 3D 打印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改变。而且美国人现在已经用 3D 打印打印出了汽车，就是打印出汽车之后呢，你发现成本会特别低，因为它是可以回收的，它的基材是可以随时回收的，打印出来汽车装上轮胎可以开走了。这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整个叫生产方式改变的一个东西哈。还有包括信息的改变呢，叫做物联网。物联网和过去的互联网最大的区别是它引入了一个新的东西，叫什么呢？叫传感器。我前两天在西安和一个科学家朋友聊天，他就讲，他说未来一切东西只有传感器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传感器呢？你比如说特斯拉，大家做过哈，特斯拉的特点是，你的特斯拉有任何地方出现了问题，你的特斯拉坏掉了，不要紧，美国总部里边的人第一时间知道，你自己并不知道你的车坏掉了，但是特斯拉总部的人就知道你那车坏掉了，然后他们就派人到你家里给你换掉就 OK。 因为在特斯拉的各个部件上都装着传感器，所以任何一个传感器出现问题他就知道。他一共有2000多块电池组成的电池组，这2000多块电池哪一块坏了都没影响，对这个整个车是运行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总部会知道说哪块电池坏掉了，所以就上门来帮你把它更换掉就 OK 了。因此对于特斯拉这样的车来讲是不存在保养这件事的，它不需要保养，因为没有发动机，不需要这个汽油，对吧？而且任何一个元器件坏掉了都是总部先知道帮你换掉啊，这是传感器的作用。全世界大概现在有200多万亿个传感器吧，好像每年还会再新增很多哈，具体的数字我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个最可怕的一件事是，医生现在正在尝试给人的体内装传感器，就是你身体里边，你可以在你的哪个器官装一个传感器，这样的话你身体里边的任何一个器官出现了问题，你的心跳，你的这个呼吸，你的血压，哪个地方出现了任何状况，医生都会比你先知道。我们现在觉得看病很困难，对吧？那是因为你得去医院排队，你得跟医生面对面的看病。将来有了这么多传感器以后根本不需要，因为医生在那边就能够清楚地监测到你体内的任何状况，你不需要去做化验，不需要抽血，他都知道，然后只要给你开药，然后或者帮你做治疗的方案就 OK 了哈。所以传感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们说那些大卡车上就已经装了很多的传感器了，你比如说这个 UPS 哈，这是美国的一个物流公司，他们就在6万多辆货车上全部装了传感器，所以这时候不但可以知道这些车在哪儿，知道这些车需要配什么货，让这些车尽量不要空载，尽量不要浪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卡车任何一个零部件出现了问题总部都会知道，这样可以减少安全的这种隐患的发生啊。所以当这个 你想想看，整个城市里边到处都装着摄像头，摄像头上都带着传感器，那犯罪分子犯罪起来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这种，就是像我们过去那样说，有预谋去犯罪的状况在不断的减少，而目前出现的大量的恶性犯罪都是激情，对吧？都是生气，都是突然冲动，这种恶性杀人会比较多。但是你要想像过去那样，说我街上抢个东西我就跑，你很难跑得掉。因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基本上是无死角覆盖，对吧？再加上传感器以后就会变得更加的可怕，它甚至会知道你是谁。 OK， 所以传感器和物联网将带来一个彻底的改变。然后那你说你总得运输吧，你运输总得花能源吧，你开车在街上跑你不需要石油吗？哎，说对了，还真不需要石油。那天我在跟中国的叫第四桶油哈，一个大的石油公司在给他们上课，然后我就跟他们老板讲，我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将来有一天人们可能会不用石油呢？他不会吧，他说这个很难吧。我说但是根据我们在这本书里读到的状况哈，差不多也就是10年20年左右吧，大概10几20年有可能人们就已经逐渐的不用石油了。这个事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哈。你就想想当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人们会完全不用胶卷，对吧？你会觉得怎么会呢？那么多生东西都生产出来了，怎么可能不用呢？对吧？那个市场这么大，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们可以完全不用 BB 机，对吧？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座机电话，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台式电脑，你都是不可思议的，对吧？所以有一天可能突然人们就可以都不用石油了。为什么呢？什么东西会取代整个的石油？就是太阳能。我记得很清楚，我在2009年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我们参观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被称为是史上最好的建筑哈，就是他们是一个公司专门生产的那种建筑。那个房子最牛的一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自己生产的能源够他自己用。德国人在2009年就造出这样的房子了，就是它的屋顶外立面全部都是太阳能的这个面板，然后这些面板太阳能晒进去以后呢，就转化成电。他们的那个太阳能技术比我们可能要发达一点，它转化率会比较高。然后包括外边的风吹进来的时候，要把那个风的热量变成电留下来，然后把那些渣子过滤掉啊，然后把清风吹进来。家里边炒菜，炒菜以后那个热风要吹出去的时候，把那个热过滤下来变成电留下来，然后把渣子清理掉，然后再把干净的风排出去，是一个跟环境完全友好的房子啊。而现在呢，德国大概整个的太阳能的使用比例已经占到了全国能源的35%。23是吧？目前德国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23%，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5%。大家知道，达到35%以后，它会变得越来越快，这个替代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而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太阳能面板也符合摩尔定律。大家知道摩尔定律吗？就是那个芯片哈，每隔一年将会小一半，每隔一年就会小一半，芯片会变得越来越小，这是摩尔定律。这个太阳能面板也符合摩尔定律，就是每隔一年它的转化率会提高一倍，每隔一年它的转化率会提高一倍。所以太阳能面板变得越来越先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太阳能的采集能力会强很多。你想想看，德国一个能源使用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35%的能源都是通过太阳能来使用的，而且还有大把的太阳放在那儿没人用呢。这个我们中国浪费的太阳能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想在这个楼外面加一个太阳能面板，这物业还不让，对吧？实际上你是完全可以通过改变政策允许大家用大量的这个转换。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把太阳能能够上网，就是把咱们生产的太阳能能够上到咱们的电网上，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家家户户都踊跃的生产能量，因为你可以卖钱呢，你可以直接卖回给国家，然后把它变成钱。这个现在中国的国家电网也在研究那种微电网。什么叫微电网呢？就是过去我们一个村在比如偏远山村哈，要给它拉一条线过去好累啊，要需要拉一个一个的电线杆子，对吧？然后一路拉过去花很多钱，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只需要给那个村子里边建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基站，再建一些风能，对吧？就够了，一个风能加一个太阳能放在那儿，然后你们这个村连成一个微电网，整个村是一个微电网，只要开上闸，大家就可以都可以用上电。然后这个村将来要搬迁，比如说牧民，对吧？他们要搬迁，搬到另外一个地儿去，把这个设备带过去就 OK， 这叫微电网的概念。而随着太阳能的普及，那20%到35%，你看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对吗？那么如果从35%再到70%，我相信也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 十年二十年之后，那么整个的电整个的能源全部都是用太阳能来供电，车变成了特斯拉那样的这种叫做电动车，对吧？你说物流的边际成本是不是下降了？就是整个石油的这个时代将会过去，这个将成为一个就是将成为一个特别棒的趋势。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排气的问题啊，整个这个燃烧石油以后产生的微颗粒啊，对空气的污染啊， PM2.5 啊，都应该会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这是能源的这个零边际成本。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本书里面讲过的创客的运动，这克里斯安德森刚刚讲过，我们连着讲这几本书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制造业的零边际成本将变得特别的快。我有很多师兄弟他们就在研究，因为我是学材料的嘛，我的很多师兄弟在研究这个 3D 打印的机材，这将是一个特别具有前途的一个东西。因为 3D 打印的生产方式跟我们传统的车床是完全不一样的，车床是减法式的，对吧？就是一块儿，然后给你切成一个螺旋，或者切成一个空洞什么之类的，这里边会浪费很多的材料，对吗？它是减法的生产，而 3D 打印是加法的生产，就是你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把程序放进去，然后就滋滋滋滋滋滋滋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之后，它不浪费，它没有任何对机材的浪费。而这个机材，你如果不想要它，你可以把它再回收回去，然后再滋滋滋滋重新打成另外一个东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3D 打印的所有程序都是免费的。这是包括乔布斯他们在内的一大群的大佬们，然后他们事先定好的一个制度，就是所有的都免费。比如说我设计了一款打印这个相机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就把它放在网上，谁都可以下载，你下载下来以后把它打出来，滋滋滋，你就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了，对吧？美国前一段时间专门颁布了一个法令，说禁止用 3D 打印打印枪，就是很多小孩从网上下载了 3D 打印枪的那个程序，然后拿着 3D 打印机就能打印出一把枪，而且这把枪能够开枪，真的能够把子弹射出去，你看多可怕。所以3D 打印和创客运动带给生产方式的这种大幅的改变，这个完全不亚于风车当年带给整个纺织业的这种变化哈。所以我们讲了几个趋势哈，能源，然后 3D 打印，还讲了我们说的这个叫做物联网，对吧？传感器。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过，说老师们要下岗了哈，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我如果不做读书会的话，可能很快就下岗了。什么东西会使得老师也会下岗呢？慕课 MOOC 慕课哈。慕课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人可能不需要听那么多老师讲课，他们就只要听最好的老师讲课就够了。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开设一门课程，对吧？然后他就把他的录像，然后加上他的课件，然后全部放在网上。慕课不仅仅是看录像，跟我们大家现在看的那个网易公开课还不完全一样，他还需要有很多学习的方式，以保证你的这个学习效果的良好。所以这个201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叫特隆教授，他有一门课叫人工智能哈。人工智能这门课有16万名学生。16万名学生在他的课堂上只有200人，然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这种叫做一个盈利性的网络大学，叫做 Coursera。 这个 Coursera 呢，吸引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密西根这些大学的著名教授加盟。然后另一个著名的网络大学叫 EDX， 这个是由哈佛大学和麻省发起的。你看，这就是这些巨头们在分割市场哈。他们呢都会上传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呢一般包括5到10分钟的一个讲课的视频，然后还包括各种视觉和图形的这种辅助的课件，然后教辅的材料目录等等，然后学生们可以根据需要去暂停重放，然后按自己的节奏去学习和复习。最重要的是慕课还可以组成学习小组，在网上，因为大家都学这个课，所以在网上可以交流到很多同时学这个课程的这个同学，大家形成学习小组，来帮助你把这个课程学得更好，而且他会给你学分，就是你真的愿意去上他的课报名，然后给你学分。这样的话，你上了4年大学，你学的是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学校的老师所教授的课程，并且拿到了他们的学分，这个学分在全世界是认可的，对吗？然后这个到2013年的2月份，全世界共有196个国家，大概270万名学生参加了 Coursera 的网校，而这个 EDX 的第一堂课就有15.5万名学生参加。你想想看，人家这个品牌的号召力该有多强哈！所以未来真的很多大学就可以解散了。 我是个大学老师，我讲这样的话真是有点难过。大量的大学可能会解散掉，因为你们没觉得很多大学上起来像浪费时间吗？就是老师讲的是很过时的很多东西，对吧？然后讲的也不怎么精彩，反正你也没法干掉他，他在那一直讲，然后你在底下听课的人昏昏欲睡，爱听不听，或者旷课等等。为什么要这样浪费自己的青春时间，也浪费老师宝贵的生命？这些老师如果他出去创业的话，说不定早就赚钱了，对吧？大家在相互的耗费。那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大家多听一些好的课程，然后你的课程具有竞争力，你在慕课的这个时代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网络上的受众，那你这个课程就能够生存下来。否则的话就不要当老师，当老师就要给出一些有价值的，对吧？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慕课还是可以收费的。为什么要收费呢？就是因为像 Coursera 这样的机构呢，他们认为说，如果一个学生不愿意交钱的话，那么他可能下了这个慕课他也不看。这就跟我们樊登读书会的理念是一样的哈。为什么要收你们300块钱？一年呢才收你们300块钱，听这个50本书，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交了300块钱，你就会愿意听，你就会告诉自己有这么回事儿，我不能瞎花这个钱，对吧？我要接着听。但是很多免费的应用也很好，它不用，就很多人免费的应用就不会有这个提醒的功能。再加上因为是免费的应用，所以做的人也不会很有劲儿，做一做发现说也不赚钱，撑不住了就不做了。所以良性循环就是你们交点钱，然后我们认真做，对吧？这个慕课也是这样哈，基本上你要学习一门课程，参加网校那些学生呢，他们每人每门课程大概支付$8。每门课程支付$8，然后看起来不多哈，但是如果汇总起来，你想想看，有十几万学生学一门课，那么这一门课的收入就$几十万，对吧？这是还是蛮厉害的一个商业模式，因为它的编辑成本是零，对吧？零编辑成本的一个社会。再接下来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就是大量的人会失业。在这本书里边那一章的标题特别惨，叫做最后一个工人啊。是叫最后一个工人的倒下，还是叫什么特别有意思？因为对，在这儿这个标题我特别喜欢，叫最后一个站着的工人。为什么说最后一个站着的工人呢？你们知道富士康最近在干嘛吗？各位，富士康最近在玩命的生产机器人，他们不但买了20万台机器人替代他们现有的工人，他们还在不断的研发新的机器人，就是用机器人来替代那个富士康的工人。他们认为这个特别好。你想富士康的工人那么多的事儿，对吧？经常还会跳楼，还会出问题，管起来很难，还会打架帮派什么的。就所以后来郭台铭想想看，这样不行，别搞了，咱们就搞机器人吧。机器人不会打架，只要程序好，对吧？他就一直生产，而且他不会自杀，对吧？他不需要休息，他一天24小时就够了，只要给他电就行了，电着太阳能还不要钱，你看这多好。所以这个机器人替代人将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我在有一年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哈，然后我们住过一个酒店，不夸张的讲哈，那个酒店就跟咱们这儿比一个小型的如家还要大一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路酒店。层次当然不是很高了，就是那种就是旅行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边上住的那种酒店。但是令我吃惊的是什么呢？整间酒店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整间酒店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这一个人在哪儿呢？你见不着他。就是我们是深更半夜到那个酒店，到酒店后大堂没有人，前台也没有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很习惯，他们都知道，拿着信用卡过去唰刷卡，自己刷卡，刷完卡以后点你要住几天，点了，然后钱一付，把钱付掉，付掉滋儿打印出来一个小纸条，这个小纸条上就写一个密码，然后几号房密码，然后你拿着这个密码去到那个房门口，它是一个密码锁，把那个密码输进去，你就可以住了，然后一直住到你想走的时候，那个密码就失效了，对吧？然后你就出来结账，结账拿那个信用卡刷一刷，然后结账走掉。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呢？整个酒店就那一个人，就负责每天早上把第三方公司送来的早餐摆出来，有第三方人送来的早餐就把它摆好就行了，摆好然后一收，收都是那些送餐的人收，他只负责把它摆好，然后收都是别人收。那你说打扫卫生怎么办呢？经济型酒店你住的过程当中不打扫卫生，然后等你走的时候才打扫一次，对吧？这你可以接受吧？就你住的时候是不打扫的，然后等你走的时候呢，第三方公司会派一些人过来把你的床单什么的都收走，所有的卫浴全部集成，打扫起来特别简单，水一冲抹布一擦就完事儿，集成的，没有死角，没有个蟑螂留下的那些爬的地儿，所以很干净，很简单。 OK， 这种模式引入到中国会怎么样？ 各位想想看，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不太敢引用这样的模式哈。进来以后，你发现大量的人会失业，停车场不需要人看着，咱们这停车场都要人看，还不撕票对吧？还挣你很多钱。他们那停车场就是拿着卡刷一刷进去，然后出来时候信用卡一刷结账走掉。OK， 这个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发明了一套自动炒菜锅。这个我最近特别喜欢它，热捧，因为我给我岳母和我妈妈都准备了一台，然后他们回家两个老太太玩得特别高兴，他们就自动炒菜，哇，一会儿就炒出来，而且比人炒的好多了，它不会糊，因为它完全控制时间。自动炒菜锅上有一个条码，有一个扫码器，然后你拿回来那个酱包，它的配的有酱包，然后有菜，把那个酱包上的二维码朝那个扫码器一扫，那个锅就自动调整好了程序。比如说一扫鱼香肉丝，他就知道是鱼香肉丝的程序；一扫红烧肉，他就知道红烧肉的程序，调好了。然后你只要把肉、菜、酱倒进去，盖上锅盖。红烧肉是9分钟，那个鱼香肉丝是3分钟，土豆丝3分钟。打开，香喷喷的，炒得好好的，完全机器人，就是比我们比我这种水平的人炒得要好得多。然后我请了《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一个总策划，然后我们一块儿，他是个美食家，我说你来试试这个，然后又叫了一个大厨师，然后同时炒两种菜给他吃，他吃的，他最后讲，他说，味道差不多，因为那大厨很厉害啊，他说味道差不多，就是缺少一点层次感。就很像《舌尖上的中国》那种语言哈、啊，说缺少点层次感。我说什么叫层次感？它层次感就是，你先放的是盐呢，还是先放的花椒？这个东西呢，需要有个层次感出来的。这个机器唯一输给人的地方就在于层次感，所以只有在美食家的那个 level， 你才能够尝出这么点差别来。而且它做鱼特别厉害，四面加热，那个鱼根本不用翻，所以就不存在烂的问题，出来特别好，特别完整。一台锅只卖1000多块钱，你们想想看，开饭馆的人是有多么恨厨师，对吗？一个厨师一个月8000、10000块在那儿，然后还整天惹事儿，还给老板要加薪，还经常偷盘子回家，对吧？他瞎搞，然后经常的，我这个厨师一得罪，他一走就走一大帮人，对吧？所以导致老板就彻底傻眼了。老板等于是在替厨师打工，挣了钱给厨师一发工资就没有了。你现在想想看，我后厨只雇一个厨师，一人同时看10口锅，不就完了吗？那边雇一小工切菜，对吧？然后就看着锅，哪个锅好了盛出来就完事儿了。餐馆的利润率将得到大幅的提高，这就是未来的方向。而且家家户户都应该有一个。OK， 不需要雇保姆，自己用自动炒菜锅就 OK 了，对吧？也不用学厨艺了，因为全部都标准化了。这都是我们说叫做人工替代。所以未来的这种数控技术将会，机器人技术将会导致大量的人失业。在1997年到200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呢增加了60%，但几乎在同一时期，有39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被淘汰掉了。你看，产能增加了，但是工作岗位被淘汰掉了。这个1982年到2002年，美国的钢产量从7500万吨增加到了1.2亿吨，而钢铁工人却从28.9万人锐减到7.4万人。未来将会变得更加的可怕。这个你想，连厨师这样的靠技术生活的工人都将失业的话，那还有哪些工人是不能够被替代的呢？我去参观过一个特别棒的电梯的厂，那个电梯厂是很高端的电梯，那高端的电梯厂整个大车间里边就只有一个工人，手里拿台遥控器慢悠悠的走来走去，不需要他操什么心，剩下的事全部交给机器人办了，对吧？那你说我没从事生产制造业，我也会被淘汰吗？当然了，哼，律师，美国人现在在尝试用机器人打官司。因为机器人记法条比你们记得准得多，所以过去一个律师团需要很多个人，对吧？很多个助手，现在不需要，现在一个律师带着一个机器人就能够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甚至将来连这一个人都不需要，因为我人工智能让它可以说话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就可以说话，因为它知道所有的法条，你能拼得过它吗？哼，医生可以，老中医当然需要人了，对吧？越老越好，留胡子的人最好，但是西医呢，体内有传感器，所有的数据全部放在那，然后只需要个机器人在这儿根据病理给你开药就 OK 了。这个IBM 曾经这个开发了一个 Watson 系统，这个 Watson 系统呢运用了数百万份患者的档案和这个医学期刊的大数据，使其在辅助医疗诊断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你看，所以 通过大数据，通过整个的计算机系统的分析，是可以替代医生。这个微软的一个翻译技术，它的能够在39种语言之间进行互译，就是我这戴一个耳机，你那戴一个耳机，我这说中文，你那听阿拉伯语，哎，我切换，我说法语频道，哎，你那边听的就是法语，这个技术有了，连我们中国，比如说科大讯飞，对吧？他们也会做这种翻译系统，他们不但翻译外语，他们还翻译粤语。啊，翻译这个什么藏语，然后维吾尔语都可以，少数民族语言也可以照样翻译，只要我戴耳机，然后就可以翻译过来。说你干嘛学语言呢？所以翻译将会失业，对吗？律师将会失业，医生将会失业，教师将会失业，知识型的这些行业将会越来越糟糕哈。警察呢？行，看过《超能查派》吗？那电影，警察也将会失业，警察将会被机器人取代，因为他比警察执法态度更好。而你怎么打他骂他都不生气，对吧？所以这就是未来机器人带给我们的变化。大家听到这儿是绝望呢还是希望？我个人觉得是充满希望哈，我觉得未来会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么人到底干什么呢啊？而且你发现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也没有过去那么强烈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将来将会走入一个彻底的共享经济时代。什么叫共享经济时代哈？当你用惯了滴滴和优步这样的产品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有必要真的养一台车吗？养一台车需要很多钱，对吧？美国人有一个数字哈，说美国人养一台车，美国人养车的这个费用呢，大概占到他们整体家庭支出的家庭收入的20%，要养他们家的两台车占到20%。但是这个汽车的闲置时间大概是92%，我们家也一样，就是这个车大量的时间是闲在那的，只有路上跑那么一下，对吧？剩下就闲在那儿了，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借车给别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那个车是我的，他如果出了问题我得修，对吗？所以你有一种占有欲，这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太穷导致的。咱们小时候太穷，所以导致咱们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占有，各位。但是00后跟咱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小就什么都有，所以他们可以有的用就行，我不需要占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要你能让我用上就 OK 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着不占有这些东西。 OK， 我这辆车是我买了没关系，我可以跟你们100个人分享，就是我把它挂到网上去，谁需要这辆车谁就来开，然后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开你的，然后大家互换，车坏了大家用这个机构共同来修，这样的话这就不是我个人的财产，而是我们大家共用的，这是共享经济。这种汽车的共享在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就如果你们想要试的话，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哈。下一步更有意思的是房屋的共享。中国人必须有套房子，对吧？你觉得这样才像家。等你真的富足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有了足够的安全感的时候，你发现你不需要占有一套房子，你只要有地儿住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这种叫做 Airbnb 这样的模式，对吧？他们会跟全球的人去共享他们的房屋，甚至共享你们家的沙发。你们家的沙发需要找一个人来住，有人想旅游到你家住，没问题，让他来住就好了，住在你家沙发上，给你提供钱，这样你可以把沙发租出去都能赚到钱哈。这就是整个共享模式的发生。但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我知道不能理解，说那家里住个陌生人像什么样子哈？你现在为什么敢去坐滴滴打车司机的车呢？当年黑车你是不敢坐的，对吧？但是滴滴打车的司机你就敢坐，为什么呢？理解了吗？因为他不但有电话，有他的真实姓名，有他的这个头像，他还有星级评定，还有大量的口碑。所以如果这个人做过坏事，或者如果这个人有过什么不良的经历的话，他在他的履历上立刻就反映出来了。所以住你们家沙发的这个人，他会有一串的评价，所有人会讲他有什么怪癖，他脚臭或者他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不要他，对吧？但是看完他的评价之后，你觉得这还不错，你就可以要他。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透明，隐私会变得越来越少。那同样也有很多人就会讲说，那隐私都没有了，那不是对我们都没有保护了吗？喜欢保护隐私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之前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些人喜欢把自己的隐私包裹起来，说这事儿你侵犯了我，这事儿你不应该这样。往后的孩子们很愿意秀，他们很愿意把自己的事儿秀出来，把自己过去一年的经历秀出来，把自己去过哪儿秀出来，甚至把自己做很多很私密的事儿秀出来。因为人跟人会变得不一样，整个这个社会在逐渐的变得开放化、透明化、文明化，因为大家会更多的 认识到周围的人其实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个体，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你向我公开，我也可以向你公开，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有心机平定。如果你是一个烂人，你的履历上早就反映出来你是一个烂人了。而我们现在没法评价一个人是烂人，对吧？但是当你最后一看，这个人说沙发客评分一星，出去租车评分一星，然后这个跟人共享房屋评分一星，所有都是一星，这人就别理他，因为这人一定是个烂人，对吧？你要去跟那些都是五星的人交往，而你为了在这个社会上混得更好，你会保持时刻希望别人给你评价是五星，所以整个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的和谐，人人都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对吧？所以共享也将会是一个趋势，叫做共享经济。然后互联网的发展呢，大数据的发展将会摧毁我们过去的广告业啊，因为大数据的分析会比广告更加的准确。所以那未来到底是怎样的？看完这本书以后，你会觉得那我们到底干什么呢？这什么事都被机器取代了，然后干什么都不要钱了，因为汽油都不要钱了嘛，对吧？建房子也不要钱了，这个干什么都是自动打印出来的，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我们不可理解的一个社会，对吧？那个时候李福金讲，就是资本主义消亡的时候，没有了资本主义，就是进入到一个持续富足的社会。这个所谓持续富足的社会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这个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这书里也没写说它是不是共产主义。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持续富足的社会，因为人们创造各种东西的边际成本是零，是接近于零的一个成本，东西会变得很便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花特别多的钱。那人干什么呢？人还有哪些事不能够被替代呢？我劝大家哈，我觉得娱乐业不会被替代，就人人都可以去从事一些娱乐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讲书，这其实是娱乐业，对吗？给大家填补了这个空闲的时间，让大家知识有所增加，对吧？这是娱乐业。你可以做编剧，我们最近投资建了一个这个影视公司哈，影视公司就是未来的方向，就未来人人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娱乐的这个大家。还包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YY 语音或者是网易波波这样的平台哈，那上面很多小姑娘就弄一个小房间，然后在那讲故事什么的哈，很棒。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娱乐业的一个这个有粉丝的人。过去我们经常劝一个孩子哈，说你别考电影学院，你考电影学院你当明星你没戏，为什么呢？那么多人想当演员，能成为范冰冰的就他一个，大量的人都饿死了，对吧？所以那个不靠谱。哼，未来要换一下了，未来你要劝那些去学什么电气的呀，学计算机的呀，学物理的呀，学这些的人，你要劝他，你说你慎重，因为未来能够成为顶级的科学家的就那么几个人，剩下的事全都复制了，剩下的事都零边际成本，到处都在用了，那不能挣钱了，不能因为你发明一个小玩意儿赚很多钱了，因为整个这个社会是共享的了，只有顶级的那帮人才能够学这个。而反过来学什么是靠谱的呢？你去学唱歌跳舞，你学点娱乐业，学点哲学，学点心理学，学点这个让大家能够开心的这种东西，对吧？人际交互的东西，这才是未来人人都可能会成为明星的一个机会。这个大家不要小看那些在演播室里边就那种叫个人的主播啊什么的，那些行业非常好，因为人也是有底线的哈，他不允许你穿得很暴露啊，说什么黄笑话，那是完全不可以的。他是很有底线的娱乐，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娱乐潜质发挥出来，然后告诉你最厉害的小女孩就是在上面讲讲故事，弹弹琴，唱唱歌，一个月能赚到上百万。各位想想看多可怕，因为人人娱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OK， 所以到那个时候，持续富足的社会出现了以后呢，人们可以很开心的生活，然后可以去从事一些让自己愉快的这个工作，然后做一些跟娱乐业、跟哲学、跟人的全面发展有关系的这种探索。OK，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管好你的贪欲，因为这个地球可以养活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地球不可能养活我们的贪欲，对吧？我们的贪欲如果无限制的增加的话，你不能够接受共享，你什么事都想要自己拥有，那么这个世界是承载不了你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名词叫生态足迹，这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哈。什么叫生态足迹呢？你比如说你这个人就只吃面条，或者你只吃米饭，然后你的生态足迹就会比较小，养活你所需要的这个土地的面积很小，对吧？但如果你喜欢吃牛肉，你会发现养活一头牛，或者你要吃的那半斤肉，对吧？那半斤肉所需要的麦田的面积要比种那个 半斤粮食的面积大得多，对吧？需要吃那么多的草才能够有这么一头牛。 OK， 那如果你不但喜欢吃牛肉，你还喜欢吃鲍鱼，还喜欢吃鱼翅，那你连海洋也给霍霍了。然后你还特别喜欢开大排量的车啊，你还喜欢住这个豪华的这个别墅啊，出去要游艇干什么？这时候你发现你的这个生态足迹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现在这个地球上哈，就是1961年的时候，整个人类的生态足迹仅占到地球承载力的一半，所以那个时候的空气肯定是很好的。1961年的时候，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地球上67亿人的这个生态足迹面积就已经相当于182亿公顷。什么概念呢？整个地球只有120亿公顷的生物承受力，就是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消耗的能量，我们所需要从地球攫取的东西已经超过了地球的负荷了，地球已经在不停的在呻吟，在喘息的那时候。所以你发现开始出现 PM2.5 的问题，那个黑洞那叫什么，就是天上的那个臭氧层的洞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南极北极开始融化等等，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后真的进入到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时候，我们减少石油的使用，然后我们更少的拥有很多东西，然后我们更多的去跟别人分享很多东西，不用家家都养车，养车干嘛？用滴滴打车挺好的，对吧？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OK，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到的时候，我们的生态足迹会不断的缩小。生态足迹不是意味着你不要旅游，这跟旅游没关系，而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是否浪费。如果全世界人都学美国，像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打开冰箱哗装满了东西，然后随便吃随便喝，都吃成大胖子，对吧？这种方式下去，整个地球很快就崩溃掉了。而如果我们能够改变生态足迹的这种使用方法，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里边呢，李福金在最后还跟我们探讨了一个幸福的问题哈。他说为什么他要号召大家去减少生态足迹哈，就是因为实际上幸福是符合中型曲线的。各位知道中型曲线吗？就是你的幸福感是一个中型的这么一个曲线，随着你收入的增加，你的幸福感会不断的上升，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然后等你的收入过了一个点以后，等你拥有的东西过了一个点以后，你发现你的幸福感就在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OK，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富豪很焦虑啊，对吧？因为他拥有的东西太多了，他整天怕别人拿他的东西，他惦记着你，对吧？所以我们就应该去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让自己无谓的拥有那么多的东西。 OK， 这是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未来这个世界拼的是什么呢？不是拼你比别人拥有多少钱。您没有觉得土豪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被年轻人嘲笑的对象了，对吗？未来拼的是你能够拥有怎样的生活，你能够拥有怎样的心态，你生活的愉快不愉快，你的人际交往状况好不好，有没有比较频繁的人际交往，还是你孤独的一个人守着存折坐在屋子里边等死，对吧？那段时间反腐倡廉抓了一些贪官，然后有一个贪官就家里边存了，他买了10个房子全部用来装钱的，他不敢存银行呢，所以就全部放在家里边，十个房子。然后抓到他的时候，同事们都不相信，说他是绝不会贪污的。为什么？他生活很简朴，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后来纪委一审查，说我一分钱都没花过，但是攒了十屋子的钱，一分钱都没敢花。你说这样的生活幸福吗？对吧？就是在不断的拥有，不断的拥有，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去体验过，对吧？所以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一个爱体验的人。你发现你要想做沙发客，你想旅行，你想干什么，你的成本在不断的降低。而如果你想不断的拥有，那你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资本主义不再流行了。你拥有大量的资本都不能够再给你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个人的解放将是一个趋势。OK， 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美好的未来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网络恐怖主义，对吧？也有人就是不让你这样，然后他就通过黑客的方法，然后去击溃你，然后造成大量的这个网络恐怖，这是有可能存在的这种不确定因素哈。还包括整个工业导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然后这些东西呢，也会导致说。如果整个地球真的崩溃了，对吧？当那个时候，你所设想的这些东西也是很难去实现的哈。因此，我们是希望这个零边际成本社会能够早日到来。然后到那个时候， 我们所倡导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现在将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你之所以想要拥有特别多的东西，就是因为它都有一个边际成本，所以都有一个价值，都有一个价格。而等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价值，没有一个价格的时候，你就好好去体会它，拥有它就够了。那么希望大家听完这本书以后呢，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的这个职业，你的方向将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尽快的去转换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转换一种工作，都能够跟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契合。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幸福。所以在这里要说回那个跟我提意见的会员哈，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关心就是自己的孩子，就关心自己的家庭哈。但是一个人必须得关注未来，一个人必须得关注事业，这时候你的孩子才会觉得更幸福。如果你让你的孩子觉得妈妈只关心他，这个孩子会觉得压力超大。如果你让他觉得妈妈有自己美好的生活，妈妈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好奇心，在探索这个世界，这个孩子就会对你特别的喜欢，而且会崇拜你。这时候他的安全感反倒会增加。所以千万不要只生活在以家庭育儿为主的这个环境当中。因此，我不建议大家就读其中的某一类的书。OK， 多读一点是有好处的哈。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本书再见。